会长嘅站立，我哋奉父子圣灵嘅名开始我哋聚会，我哋用宣召诗篇第二篇，我哋用启应嘅方法嚟诵读。外邦为什么争斗？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
世上的君王一齐起来，神仆一道商量，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
那时，他要在路中责备他们，说：我已经立了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
现在你们君王应当审判，你们世上的审判应该受责罚。
当全聚会侍奉耶和华，又当全战惊的快乐。凡投靠他的，都是有福的。跟住系赞美诗，普天颂赞。教导我们主祷文来到祈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请坐。跟住喺信仰告白，司徒诵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 我信聖義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門。跟住係讀經時間。今日我哋經文係馬可福音第七章第24至37節。聖經話：耶穌從那裏起來，往推拿西頓的境內去，進了一家，不願與人知道，卻隱藏不住。當下有一個婦人，她的小女兒被污鬼附著，聽見耶穌的事，就來俯伏在他腳前。這婦人是希利利人，屬敘利亞非利基族，她求耶穌趕出那鬼離開她的女兒。耶穌對她說：讓女兒們先吃飽，不好讓拿兒女的餅丟給狗吃。婦人回答說：主啊，不錯，但是狗在桌底下也是吃孩子們的碎渣兒。耶穌對她說：因這話，你回去吧，鬼已經離開你女兒了。她就回家去，見小孩子躺在床上，鬼已經出去了。耶穌又離開推拿的境界，經過西頓，就從底加波利境內來到加利利海。有人帶著一個耳聾舌結的人來見耶穌，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穌領他離開眾人到一邊去，就用指頭探他的耳朵，吐舌沫抹他的舌頭，數望天嘆息，對他說：耳發大，就是說開了吧。他的耳朵就開了，舌結就解了，說話也清楚了。耶穌嘱咐他們不要去告訴人，但他越發嘱咐他們，越發傳揚開了。眾人分外稀奇，說他所做的事都好，他連聾子也叫他們聽見，啞巴也叫他們說話。我們今天背誦的經文是提摩太前書第一章第16節，我們一起背誦兩次。然而我蒙了憐憫，因耶穌基督要在這罪魁身上顯明他一切的忍受，給他帶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然而我蒙憐憫，因耶穌基督在我這罪魁上顯明他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他得永生的人作榜樣。接着是正道的时间，我的时间是交给蔡牧师。正道的题目是得怜悯和医治，请蔡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早上好。
来姐妹早上好。
我们来看今天早晨的大要理问答第191问。
我们看191问的大要理问答。
在主导文第二项祈求中，我们所祷告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回答。第二项祈求，愿你的国降临。我们承认我们自己和所有人生来都处在罪恶和撒旦的辖制之下，因此我们祈求上帝毁灭罪恶和撒旦的国度，使福音在全世界广传，犹太人被呼召，外邦的数目被填满，教会有各样的圣职伦理和典章，清除一切败坏，得到政府的支持和保护，使基督的蒙恩之道得以纯正的执行，有效地使那些仍在罪中的人悔改归正，使那些已经悔改归正的人得以坚固、安慰和建造，使基督此时此地就在我们心中掌权，使他快快再来，我们与他一同作王，直到永永远远。他按自己的美意在世上行使上权柄，尽善尽美的成就这些事。好，我们看到这个第二项祈求里面，愿你的国降临，在大有理问答这里教导我们这个祷告是求些什么。
呢個大要你問答裏面第二項嘅祈求話：願你的國降臨。這個願你國降臨究竟係求啲乜嘢呢？
那這裡有非常詳細的教導，比如說，承認我們生來，我們人在這個世上，我們是處在一個，墮落、被罪惡所轄制，在撒旦的權勢底下的這種生活。
所以呢個俾我哋睇到，我哋就喺脱離呢個撒旦嘅核制管轄之下，我哋能夠得到脱離嘅。
所以這裡講到，我們要求上帝，祈求上帝來毀滅罪惡和撒旦的國度。
同埋我哋要祈求上帝要毀滅罪惡嗰、那個同埋撒旦嗰個核制。
而我們知道上帝在我們中間，正在，行這樣的事。
我哋知道上帝喺我哋當中正在進行啲事。
所以福音要廣傳。
所以福音要廣傳。
信主的人數有一天，這裡說外邦人數目會被填滿。
所以呢個信主人數，同埋外邦人嘅人數被填滿。
教會在這種，爭戰當中，他們會，站立得住。
所以教會喺呢種嘅爭戰當中咧，佢能夠站立得穩。
能夠傳講純正的道理。
能夠傳講純正嘅道理。
所以我們要為這些教會中服事主的人來禱告。
所以我哋為喺教會當中服事主嘅人嚟禱告。
讓他們有效地使那些仍在罪中的人能夠悔改歸正。
所以俾佢哋能夠有效使嗰啲仍然喺罪中嘅人悔改歸正。
使那些已經悔改歸正的人得以堅固。
使嗰啲已經悔改歸正嘅人得到堅固。
安慰和建造，
安慰同埋建造。
啊，这是当我们为神的国祈求祷告的时候，我们应该想到的事情。
所以呢啲就系我哋当我哋为神嘅事工祷告嘅时候，我应该要想到呢啲事。
好，这时我们就一起来祷告。
好，我哋一齐嚟祷告。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在天上的父，我哋感谢你。
因为我们知道，一切的，荣耀都是属于你的。
因为我哋知道一切嘅荣耀都系属于你。
我们为着你的国度的降临来在你面前来，向你祈求。
我们为着你的国度降临在你面前祈求。
我们祈求你能够毁灭罪恶。
我们祈求你能够毁灭罪恶。
能够，让撒旦的国度被击败。
令到撒旦的国度被击败。
在这个征战中，让我们看见主你是掌权的。
在这个征战当中，我们看到你主你是掌权的。
耶稣基督你已经得胜了。
耶稣基督已经得胜了。
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世上的国要成了我们的主和他所立的基督的国。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世上的国要沉沦，我们属基督的国才能够得胜。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他要做王直到永远。
我们也为教会来祷告。
我们为教会来祷告。
我们看到主啊，你要透过教会各样的圣职的人员和典章来清除一切的败坏。
主啊，你透过这个圣职工人员的去清除一些败坏，
使基督的蒙恩之道得以纯正的来执行，
使基督的蒙恩之道能够实行。
求主你，让你自己的教会里面所有服事的人都能够满有你自己圣灵的恩膏。
只求主你恩膏，服侍主你嘅人都能够满有呢个基督嘅恩膏，
能够勇敢地来传讲主你所赐给我们的信息，
能够永远嘅传讲基督你个作为。
正如《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就放胆讲论神的道。
正如《使徒行传》所讲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嚟放胆传讲神嘅道。
主的教会也充满着你自己的荣耀。
主嘅教会亦都系充满咗你嘅荣耀。
信徒有火热传福音的心。
信徒有活跃嘅传讲你个道嘅心。
在每日的生活中能够活出福音的见证。
喺每日嘅生活当中要活出福音嘅见证。
让主耶稣基督你也在我每个人的生命中来作王来掌权。
让耶稣基督你喺我哋每一个人嘅生命当中作王掌权。
我们渴慕你来，熬炼我们。
我哋去渴望你嚟熬炼我哋。
主啊，你试炼我们，熬炼我们，如同熬炼银子一般。
你试炼同埋熬炼我哋，好似如同熬炼呢个银子一般。
让我们能够经过水火。
好让我哋能够经过水火。
能够把我们领到那丰盛之地。
能够将我哋领到那个丰盛之地。
所以求主你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主你自己的荣耀。
求主打开我们的属灵眼睛，让我看到你的荣耀。
看见你在我们中间你的作为。
看见你在我们当中的作为。
你让我们的心不再是不冷不热。
你去让我们的心不是再是不冷不热，
而是我们能够谦卑的愿意来服侍你，来顺服你。
好，叫我们能够谦卑愿意来服侍你，跟随你。
主啊，我们这个时候特别为做教会的每一个肢体献上我们的祷告。
主，在这个时候我们特别为到教会的肢体献上我们的祷告。
你赐给我们有健康，
你赐给我们有健康，
你赐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喜乐有平安，
你赐给我们在生活当中有喜乐有平安，
你让我们能够经历到你自己与我们的同在，
你让我们经历到你与我们的同在，
让我们把我们一切的重担都卸给你。
我叫我们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你。
主啊，我们继续为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主啊，我们继续为张丽萍姐妹献上祷告。
为荣巴什牧师，我们继续的求助你纪念他。
我们继续为到荣巴什牧师，求你继续的纪念他。
我们也为做谭师母他换肾的需要来祷告。
我们为做谭师母的换肾的需要来祷告。
我们继续为做陈佩英姐妹、袁丽薇姐妹来献上祷告。
我们继续为到陈佩英和袁丽薇姐妹献上祷告。
你继续用你的右手托住他们。
你继续用你的右手托住他们。
我们也为做谭国荣为做何真美，还有王永莲姐妹，也都献上我们的祷告。
我们继续为了谭国荣、何真美和王永莲献上祷告。
是吧？祈求你也继续的看顾保守他们。
祈求你能继续的保守看顾他们。
因为有你的同在，就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因为有你的同在，是我们最大的喜乐。
我们也特别向你献上感恩，为着谢太太，她能够回到我们中间，跟我们一起敬拜，主，这是你莫大的恩典。
是啊，你是莫大的恩典，能够继续的保守谢太太，来到我当中，同我一起敬拜你。
知道主你是信实的神，你是听祷告的主。
是啊，我们知道你是信实和听祷告的神。
主啊，让我们在凡事上，我们都能够看到你的美意，看到你的作为。
我们在凡事上能够看到你的美意，看到你的作为。
感谢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阿门。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的圣经经文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七章24到37节。
今天我们看的经文就是马可福音第七章24到37节。
我们的讲题是得怜悯和医治。
我们的讲题叫得怜悯和医治。
那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中间。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
主耶稣他行了许许多多的神迹。
主耶稣他行了好好多多的神迹。
他顾念人的需要，
他顾念人的需要。
那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马可特别讲到两个医治病人的故事。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马可他记载有医治了两个病人的故事。
一个是医治一个小女孩，
一个是医治了一个小女孩，
另外一个是医治一个聋哑的一个病人，
一个是医治一个聋哑的病人。
那在每一次的医治里面，都凸显了耶稣基督的怜悯。
所以每一次的医治，同埋都突出咗耶稣基督嘅怜悯。
也从这两个的医治里面，我们看到耶稣是这么愿意与我们同在。
睇到两个医治当中，睇到耶稣基督系愿意与我哋同在。
特别是与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同在。
特别系与嗰啲软弱嘅人同在。
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一开始，这里说耶稣从那里动身就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了。
所以首先我看这个经文那里说，耶稣从那里起身就往推罗西顿的境内去。
推罗西顿是奉行希腊文化习俗的地方。
这个推罗西顿是一个奉行的希腊的文化的中心来的。
如果你看这个地图的话，你就知道它是西顿是位它的位置是在以色列的北方。
所以当你看到这个西顿就是以色列的北方，你看地图啊，
其实算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其实是一个算是一个外邦人的地方。
那圣经里面很少记载耶稣离开以色列的国境，
所以圣经很少记载耶稣要离开以色列那个环境那个境界。
在马可的记载里面，这是第一次耶稣离开了以色列的国境。
所以这个马可记载是第一次记载他耶稣离开了这个境界。
那主耶稣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
耶稣他做的每一件事都有他的目的的。
他离开是因为他有个使命。
他离开因为他有个使命。
那这个离开是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这个离开就在上帝的计划里面。
他走出了以色列。
他走出了以色列。
他来到了外邦人中间。
他来到外邦人的中间。
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看，耶稣他应该是服侍犹太人的，但这个时候耶稣竟然离开了就是以色列的地方，去到了外邦人中间。
从以色列人的角度看，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是要服侍犹太人的，但是耶稣竟然有一个使命，就是离开了这个犹太境内，去到外邦人的地方。
其实这是上帝的计划，是他整个的救赎计划。
其实这个是上帝整个救赎的计划，
是先临到了犹太人，然后这个救恩要临到外邦人，
先临到犹太人，然后这个救恩再临到外邦人。
那这些外邦人还不只是纯粹只是外邦人而已，
这个外邦人不是纯粹是外邦人，
而且如果你读历史的话，你知道他们可以算是以色列人的仇敌。
所以你读历史的话，这些他们外邦人是算是以色列人的仇敌来的。
在这一个第二在这个马卡比的这个叛乱的期间里面，他们其实没有支持以色列，反而是成了以色列犹太人的敌人。
所以马卡比那个战争呢，就是他们不单是不支持以色列民，他们反而成为以色列民的仇敌来的。
所以以色列人其实跟这些外邦人应该就是这个关系是非常糟糕的。
所以以色列民和外邦人的关系非常的糟糕。
那为什么耶稣要来到外邦人这一群人中间呢？
为什么耶稣要来到这群外邦人的中间呢？
耶稣前往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
耶稣前往这个地方是有原因的。
如果你看第七章的上半部，你就会明白。
如果你看第七章的上半部，你就会明白了。
在这之前，耶稣和法利赛人就这个洁净的问题，他们展开了一场非常激烈的辩论。
耶稣和法利赛人展开了一篇这个讲到洁净的问题一个辩论。
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
法利赛人是当时的宗教的领袖。
他们来找耶稣，对他说：“你的门徒为什么不照着古人的遗传，用俗手吃饭呢？”
他们来到找耶稣的麻烦，就是为什么你的门徒不照犹太人的规矩要吃饭要洗手呢？
古人对洁净是有什么遗传跟规矩呢？
古人对这个洁净是有遗传、有遗传和规矩的。
其实他们定下了很多。
其实他定下了很多。
包括第一就要常常洗手。
所以他说要时时要洗手。
只可以吃某几种的食物。
吃某一种食物。
只可以穿戴某几类的衣服。
要穿着某几类的衣服。
不可以触摸，不可以跟外邦人有任何的接触，
不可触摸，同埋外邦又有其他的接触，
不能够触摸病人，
唔能够掂嗰啲病人，
不能够触摸这些残障的人，
唔能够掂嗰啲残疾嘅人。
那为什么这些法利赛人他们要制定这么多这些规条呢？
点解呢啲法利赛人佢定下咁多个规条呢？
这是他们定下来的，
系佢哋定落嚟嘅。
在旧约里面，神为以色列百姓设立的是敬拜的规矩。
所以这个在旧约里面，神为以色列民那个定下的是个敬拜的规矩。
在敬拜的规矩里面，是一个人如果要来到神面前，他必须自洁。
所以一个人要来到神的面前，这个敬拜规矩就是要自洁。
因为上帝是一位圣洁的神。
因为上帝是圣洁的。
所以在圣殿的以外，就有一个非常巨型的一个洗衣盆。
所以在圣殿以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洗脚盆。
所以在进圣殿之前呢，你必须把自己洗干净以后才可以进到里面。
所以在圣殿进入圣殿之前呢，有一个洗脚盆啊，俾你洗干净先能够进入圣殿嘅。
但是其实这一个洗衣盆，这些的规矩是一个提示的工具。
所以这个规矩呢，是一个提示个工具。
这个提示的工具的目的是什么呢？
这个提示个工具的目的是乜嘢呢？
就是让人知道自己在进到神面前之前，要看到自己有罪需要悔改。
所以要人看到他要进入敬拜神之前，看到人是有罪的，不能够敬拜这个圣洁的神的。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在建造圣殿的时候，神让他们建造时的每一件这个物件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当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上帝定下某一件的物件都是很重要的。
今天我们来朝见神，我们敬拜， 我们没有一个很大的洗衣盆在外面。
所以我哋今日我哋嚟敬拜神嗰个时候，我哋嚟喺圣殿里边冇一个好大嘅洗桌盆俾我哋喺嗰度。
如果我们放一个很大的洗衣盆，每个人进来有些洗一洗，也可以给大家一个提醒，就是你来到神面前必须圣洁。
如果我哋挤一个盆喺嗰度咧，俾我哋弟兄姊妹进嚟要洗一洗啦，个好大嘅提醒。
但是今天不需要。
但今日唔需要啦。
但是不表示说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凭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所以我们给我们提醒我们，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凭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
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
们。如果我们知道耶稣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们。
所以犹太人你要知道他们有很多的规矩。
所以犹太人有很多的规矩。
但是他们以为有了这个洗衣盆，有了这些洁净的规矩，他们来到神面前就是洁净。
他们以为有了这个洗衣盆和有洁净的规矩，他们以为他就是洁净了。
他们不明白这个洁净不只是靠着这个工具，而是这个洁净是这个人的心必须真的是愿意悔改。
所以这个洁净不是靠着那些工具能够令人洁净，是说人的心就要真正的是来到神面前是要自洁。
所以他们就说啊，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所以他说到外邦人是不洁净的。
所以为了保持自己的洁净，就千万不可以触摸他们。
所以要保持自己的洁净，千万不要碰他们。
不可以跟他们一起吃饭。
不要跟他们一起吃饭。
其实这些的条例，这些的传统都不是上帝所规定的。
所以其实这些条例这个规矩不是上帝定的。
所以耶稣在这里，我们看到第七章一开端的时候，就跟法利赛人有一个非常激烈的争辩。
所以在第七章开始呢，就是耶稣和法利赛人有一个很激烈的争辩。
耶稣就说你们留心听。
耶稣就说你们要留心听。
能污秽人的并非是食物。
能污秽人的并非是食物。
并非是任何外来进入身体的东西。
污秽就是外来进入身体的个东西，
而是从人心里面出来的才能污秽人。
意思是从人心里面出来的真是污秽人。
在神面前是否洁净，就在于你里面是否是洁净。
在人在神面前是否洁净，就是在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去自洁
了。所以耶稣讲完了这些以后，他马上就走到外邦人中间，
所以
来到了这个不洁净的国土里面。
所以耶稣就讲完了这个之后呢，就耶稣就离开这个外邦人，来到外邦人当中，来到他们的当中了。
你们说不能跟外邦人接触吗？我就偏偏走到外邦人中间。
你们说没有碰和没有跟外邦人接触吗？我就来到外邦人的当中。
你说不能摸他们吗？不能跟他们有任何的这个交涉吗？我就在这个外邦人中间来医治他们。
你说我们跟他们没有一个交往，跟他们没有一个接触，我就特意来到当中去医治他们。
所以我们看第一个这个故事里面，是耶稣医好一个被鬼附的小女儿。
所以我们看这个故事里面，看到耶稣是医好了一个被鬼附的小女孩。
圣经里面这样记载说，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她的跟前。
所以圣经记载说，当下有一个妇人，她的小女儿被污鬼附着，听见耶稣的事，就来俯伏在她脚前。
这妇人是希利尼人。
这个妇人是一个希利尼人。
所以是个外邦人。
是一个外邦人。
属叙利亚叙利腓尼基族。
是这个是属叙利腓尼基族的。
她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求耶稣赶出那鬼，离开她的女儿。
他俯伏在耶稣面前，就求耶稣去管这个鬼离开他女儿。
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这个妇人俯伏在耶稣的脚前，因为她的生命中她有一个极大极大的困难，还有一个极大的需要。
所以这个看这个妇人来到耶稣的面前，她俯伏在面前，因为她生命和她有一个极大的需要。
圣经里面记载说，这个小女儿，当然我们不知道她的年纪有多大。
所以我们圣经记载这个小女孩，我们不知道她的年纪有多大。
但是这里的小不只是指她年纪小，更重要的是指她是亲爱的，是她妈妈所非常珍惜疼爱的。
所以呢個小唔係個年紀嘅問題，就係佢媽媽最珍愛、最錫嘅佢呢個女兒啦。
所以你可以在這裡體會到一個心理非常沉重、很痛苦的母親。
所以呢個睇到呢個一個非常沉重嘅一個做媽媽嘅。
那我們做父母的，我們應該都有這樣的經歷。
我哋做父母應該有呢種嘅經歷。
當你的孩子生病的時候，其實是你很痛苦的。
當你的孩子生病的時候，你是心裏面很痛苦的。
有的時候你的小孩生病比你自己生病還要痛苦。
有的時候你的小女兒生病比你的自己生病更加的痛苦。
所以在這段經文裡面，我們可以看到一個非常心理帶著重擔痛苦的母親來到耶穌的面前。
所以我們看到一個做媽媽的帶著一個重擔和很錫這個女兒來到耶穌的面前。
而且她女兒是被鬼附。
咁啊，佢個女兒被鬼附。
那我們在這段經文裡面沒有看到被鬼附的他的一些的現象。
我哋喺聖經冇記載喺被鬼附個裏邊嗰個現狀。
但是如果我們讀別的經文，我們知道一個被鬼附的人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我哋喺其他嘅經文講到一個被鬼附嘅人係非常嘅痛苦嘅。
如果你讀馬可福音的第九章，那你就記載了另一個被鬼附人，他是不停的在那裡抽風，鬼又抓弄他，又把他扔在火裡。又把它丢在水里，很痛苦的。
所以呢个睇到喺马可福音第九章里头记载有啲被鬼附嘅人啦，咁样咧就不断嘅碾啊，又跳喺水啊，跳喺火里边，不断噶，好似挣扎喺嗰度当中，好可怜嘅。
那这个妇人的痛苦，耶稣知不知道？
呢个妇人嘅个痛苦，耶稣知唔知道咧？
当然耶稣知道。
当然耶稣知道。
耶稣每一次的医治都是出于他的怜悯。
耶稣每一次的医治都是出于他的怜悯。
所以这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耶稣来到了这一个地方，事实上并不是偶然的。
所以我们看到圣经记载耶稣来到这个地方并非是偶然的。
这妇人能够遇见主耶稣也不是偶然的。
这个妇人能够遇见耶稣也都不是偶然的。
他在这里他不断的求，这个求是持续不断的意思。
他是不断的求，这个求 是不断的不断在求。
耶稣在他不断求了之后就对他说，让女儿们先吃饱，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耶稣看见他不断在那里祈求，不断在祈求，耶稣就对这个妇人说，让女儿们先吃饱，不可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
如果你单独这段经文的话，你没有看上下文，你不知道第七章前面讲到洁净，不知道整段这个经文里面耶稣为什么这么做的话，你单独这段经文你会觉得耶稣太过冷酷无情了。
所以你当你只是读这一段的经文，你没看上下文的时候，你又发现到耶稣好像讲话好像非常的冷酷无情的。
你如果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想说哇，耶稣在这个妇人这么痛苦的时候还说他是一条狗。
所以你看这个如果有些人不看上下文的话，看到耶稣说这句话，哇，一个妇人这样求他，他就看妇人好像一个狗一样的。
你可能会感觉到非常惊讶，而且可能会非常反感。
所以你非常的惊讶和非常的反感。
但是你如果仔细读这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妇人没有感觉到惊讶，她也没有反感。
所以如果你继续读呢，看到这个妇人也都是好像没有反感，还有
没有惊讶，
惊讶了。
这个妇人没有感到任何的意外。
所以这个妇人都没有感到特别的意外。
今天如果有个人骂你是条狗，我想你都会感到很意外。
所以今天如果有人骂你说是一条狗的话，你好惊讶了。
为什么这个妇人没有觉得说耶稣说他是一条狗，他没有觉得感到惊讶？
为什么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他是一条狗，他没有惊讶呢？
你看看他怎么说。
你看他怎么说。
那这个妇人说，我需要你给我一点点。
所以这个妇人说，我需要你给我一点点。
没有错，这个饼是用来喂养我父的儿女，这是以色列人。
所以没错，这些饼是喂养我父的女儿，就是以色列人。
那没有错，耶稣要把这个饼分给他的话，这个外邦的妇女她感觉到自己是不配的。
所以没错，现在是 耶穌要將呢啲餅，以色列啊餵佢兒女個餅，要分俾佢話，佢係感到嗰度係唔配嘅。
那所以你從這裡可以看到，耶穌在講這件事情的時候，他用狗其實是在暗示他，在上帝的這個救恩裡面，救恩是從猶太人出來的。
所以呢度俾我哋睇到耶穌話對佢話一條狗嘅話，即係意思就話到喺以色列嘅救贖裏邊。以色列民是神的救赎的首先的。
这个狗也是一个对他的提醒，就是狗本来是不洁净。
所以这个狗是对他一个提醒的，本来是狗是不洁净的。
那这里好像一幅图画一样。
这个好像一幅图画一样。
在一个饭桌上，爸爸把食物给孩子们吃。
所以你在一个饭桌，一个饭桌上面，父亲将一些饼给自己的女儿吃。
那这个狗不会在饭桌上也占一席，
所以这个狗不能够在这个饭桌上面站在那里吃，不行。
但是吃剩下的这些零碎呢，是可以分给狗吃的。
所以这个剩下的零碎呢，就可以分给狗吃了。
所以父亲坐在首席上，
所以父亲就坐在这个台上面，
孩子们就围坐这个桌子坐，
孩子就圍著呢個台嚟咁樣坐。
旁邊有一條狗在桌子底下嚟吃這個碎渣。
所以旁邊即係台底下有一條狗就係食下跌落嚟嗰啲碎渣。
這個婦人是聽得懂耶穌在講什麼的。
所以呢個婦人又聽得懂耶穌講乜嘢。
他也認同耶穌所講。
佢認同耶穌所講。
所以他說狗也在桌子底下吃孩子們的這個碎渣兒。
所以佢話呢個狗亦都係可以食。在这个台上面跌下一个碎渣儿都可以吃的。
然后耶稣因为他说这句话就医治了他的女儿，
就是耶稣就根据他讲这句话就医治了他的女儿了，
而且还称赞他，
而且又称赞他
说因这话你的女儿得医治了，
所以说因这话你的儿子你的女儿就得医治了，
他就可以回家了，
他就可以回家了，
而且他的女儿就好了，
所以咁啊，佢就二女就醫好咗啦。
耶穌不用到他的家裡。
耶穌唔需要到佢屋企。
這個媽媽為兒女所求的，耶穌答應了。
所以呢個媽媽為女兒所求，耶穌就答應咗啦。
你看，這個外邦的婦女來到耶穌的面前，其實她有很多很多的障礙。
所以呢個婦人，外邦嘅婦人嚟到耶穌嘅面前係有好多個障礙。
她是個外邦人。
佢一個外邦人。
她是個婦女。
佢一個婦女。
她跟一個猶太人。要跟一个夫子犹太人的老师来说话本来就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他跟一个犹太人的先生说话就是不可能的，
但他有信心，
但他有信心，
他相信如果他求耶稣会怜悯，
他相信如果他求呢就耶稣会答应。
那其实这个妇人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榜样，
其实这个妇人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榜样，
他的相信里面他相信他本来是不配的，
他相信这个相信是本来他是不配的，
他是不配受神的恩典，
他就不配得神的恩典的。
所以当耶稣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生气，
所以耶稣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一点都没有生气，
他觉得在天父的座前他本来是没有地位，他本来是不配得到的，
所以他说在天父的座位上面他完全就得不到，是没有不配的，
所以他求耶稣的怜悯施舍给他，
所以他求耶稣怜悯和施舍给他。
那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有没有觉得自己不配？
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我们要觉得自己是不配的。
法利赛人没有觉得自己不配，
法利赛人他不觉得他自己是不配，
他们觉得他们有了很多这一些洁净的这些礼仪，他们来到神面前，他们就有了这一个身份，这样的资格，
他们觉得是有这些所定下的礼仪，洁净的礼仪，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觉得他的身份是配得的，
他们没有觉得自己在神面前是不配的，
他不觉得他自己在神的面前是不配的。
但这个妇人还做了第二件事情，
但这个妇人还做第二件事情，
他不只是觉得自己不配，他相信神的恩典够他用，
所以他不单是感觉自己不配，但他相信上帝的恩典够他用。
当耶稣对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没有垂头丧气，
所以当耶稣跟他说这些话的时候，他没有垂头丧气，
他没有转身离开，
他没有转身离开，
他知道上帝是有怜悯有恩典，
他知道上帝有怜悯有恩典的，
神的恩典是够他用的，
上帝的恩典是够他用的。
所以今天 我们也一样。
今天我们一样。
今天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有没有感觉到自己不配，但又相信神的恩典是会领到我们？
但今天我们有没有感到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感觉很不配的，我们也相信神的恩典是临到我们救我们用的。
一个觉得自己很配的人，实际上是一个骄傲的。
一个人感觉到自己很配得的话，这是一个骄傲的人。
你们知道吗？在今天的社会里面，我们看到有一种很怪的现象。
在你看到今天的社会里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很多人在谈恋爱的时候，老是觉得他所谈恋爱的对象配不上他。
所以很多时候人的谈恋爱呢，他感觉到他的对象是不配得他的。
而不是觉得说自己的不配，
不是感觉到是以自己是不配。
所以在一开始的时候，在很多的恋爱里面，一开始的时候先是看对方配不配上他。
所以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看，哎，对方配不配得我先。
而没有先看到自己是不是配得上对方。
所以没有看到自己是有没有配得给对方。
那所以很多的婚姻不美满，到后面出很多的问题，就是带着这种的心态。
所以很多的婚姻不美满，还有出现很多的现象，但是因为他带着这种的心态。
因为觉得对方配不上自己。
你感觉到对方配不得起自己。
所以有一种骄傲在这里面。
所以有一种的骄傲在里面。
总觉得自己更好。
总觉得自己更好。
但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到，上帝爱我们，事实上我们是不配的。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爱我们，是我们是不配得的。
但是我们没有认识到自己的不配。
但我们有没有认识到我们自己是不配呢？
这个妇人认识到自己的不配。
那个妇人，她认识到自己是不配。
结果耶稣见到她，她是最配的，来领受神恩典的人。
最后耶稣都接纳她，她就真的配得耶稣的救恩临到她。
所以主耶稣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所以耶稣说，凡自卑的必升为高。
至高的必降为。
至高的必降为卑。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上帝给我们那足够的恩典。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上帝给我们足够的恩典。
这妇人不是说，对，我是个罪人，然后就忧忧愁愁的走。
这个妇人的不是说，我是一个罪人，我就忧忧愁愁的走了。
他知道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长阔高深。
他知道上帝的恩典何等的长阔高深。
远超过他的软弱，他的困苦，他的过犯，
远超过他的软弱，他的痛苦，他的过犯。
就像一个浪子回头比喻里面，这个浪子他醒悟过来。
所以好像这个浪子回头这个故事，他这个浪子醒悟过来，
他想起了父亲有那么丰盛的产业，家里口粮有余。
他想到他的爸爸这么丰盛的产业，还有这么雄厚的粮食，
他就决定回家了。
他就决定回家。
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人会悔改，是他相信上帝的恩典，神的恩典是丰盛的。
所以一个人的悔改，就是因为他相信上帝的恩典是丰盛的。
在这个故事里面，到底我们学到什么？
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学到什么？
耶稣基督可以洁净任何一个人。
耶稣基督可以洁净任何一个人，
甚至是外邦人。
甚至是外邦人。
这些在人的眼中认为没有价值不配的狗，竟然能够坐在天父的座上。
这个是在人看来是不配得的，好像一条狗一样，但是在神的面前是配得的，在神的家中里面。
这就是恩典，这就是福音。
这些就是恩典，这些就是福音。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是谁，
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
不管你曾经做过什么，
只要你愿意悔改，
只要你愿意悔改，
主耶稣都愿意接纳我，
主耶稣愿意接纳。
不管我们的生命是多么的破碎，
不管你的生命有多少个破碎，
他总是有足够的恩典，有零碎的恩典是分给我们的。
他有足够的恩典，还有零碎的恩典分给我们的。
他回到家的时候，他的女儿不是好了一半，是完全的被治好。
他回家的女儿不是好一半，是完全的好了。
神是把我们从魔鬼撒旦权势里面带到他爱子的国度。
上帝的恩典就将我们从魔鬼撒旦的手里面带到神的家里面。
没有一个人进神的国是进一半的。
没有一个人进神的国是进一半的。
所以当神向我们施恩典的时候，虽然是那些的零碎，但这个恩典足够以拯救我们。
当上帝向我们施恩典，虽然是渣碎而大，都足够我们的恩典。
第二，我们来看看这个 耶稣治好这个聋哑的这个病人。
第二，我哋睇到耶稣医好咗一个聋哑个病人。
那耶稣医治他做了一些比较不平凡的事情。
耶稣医治那个人呢，就做一个好平非常平凡嘅事。
我们也可以说有点好像觉得奇怪。
我哋亦都睇就好，觉得好。
耶稣用指头去探他的耳朵。
耶稣用指头去探佢个耳朵。
然后吐唾沫在指头上摸他的舌头。
那个吐唾沫喺佢个舌头嗰度。
然后记住是望天叹息。
接着是望天叹息，
深深的叹息以后便对他说开了吧。
所以深深的叹息之后就对他说开了吧。
那耶稣有医治的能力，
耶稣有医治的能力，
他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他也可以治好这个聋哑的病。
他不需要做这些事情他也可以医好这个聋哑的病人。
这个耳聋舌结的人，为什么耶稣要用这种方式来治好他呢？
那个耳聋和舌结的人，为什么耶稣用这种方法来医好他呢？
那这就是耶稣在每一次的医治里面，他的方法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在耶稣就是给耶稣在每一次的医治里面，他的方法都不一样。
可是是最合适这个人的需要。
何时就最合适这个人的需要？
你有没有想过，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所做的每一件事情是非常独特的呢？
你有没有想到上帝在你每一个人身上所做的事情是非常的独特的呢？
有时候我们看另外一个人，我们说上帝这样子的带领他，神也同样会同样的方式带领我，不一定。
所以你就看到上帝用这种方式对拯救这个人，是不是上帝用同样的方式拯救我呢？不一定。
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
因为每一个人有不同的需要，
每一个人都有不同心理的状况，
每一个人他有个心理的状况是不一样。
耶稣做这些事情刚好配合一个聋哑的人，
耶稣做这件事是刚好配合了一个聋哑的人。
这个聋哑的人可能常常都受到别人对他的轻看，
所以这个聋哑的人时时被人家看不起
他常常是在这个众人的指指点点中受很多的伤害，
所以他在众人的当中指指点点，他受到很多伤害。
所以耶稣医治他的时候，你可以发现耶稣没有在公众的焦点中来医治他。
所以耶稣医治这个人就不在公众的焦点里面医治，
把他带到一旁，然后私下的治好他的病，
将他带到旁一旁的私下的医好 他的病。
然后知道他的耳朵跟他的舌头是他的缺陷，
所以我们看到他的耳朵和他的舌头是有个缺陷。
但是耶稣用指头探他的耳朵，
但耶稣用指头去探他的耳朵
让他知道我会医治你的耳朵，
让他知道我要医治你的耳朵，
让他知道他可以开他的口，
让他知道耶稣要开他的口。
耶稣做这些事情在他身上对他来说是跟别人不一样的，
耶稣做这些事情在这个人的身上是对这个人是不一样的。
这就是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生命的带领，
这些就是耶稣对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带领。
在耶稣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可以给我们看到这正是旧约里面的预言。
所以等耶稣做这件事给我们看到正是旧约里面的预言。
以赛亚书第35:6说，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瘸子要跳跃向路，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
所以以赛亚书第35:5嗰度话到，即系聋哑舌头嘅人都要跳摇，都得医治。
所以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每一次对我们的带领医治都是按照他的美意。
所以求主帮助我哋，俾我睇到每一次耶稣嗰度个帮助医治同埋带领咧，都系按照佢个方法去做。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哋一齐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与我们这些软弱人同在。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愿意与我们每个人同在。
你愿意医治我们。
你愿意医治我们。
主啊，当我们绝望的时候，主你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是啊，当我们绝望的时候，你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你能洁净任何一个人。
你能够洁净我们任何一个人。
你永不会撇弃我们。
你永不撇弃我们。
所以主你为我们的软弱叹息，
主啊，你为我们的软弱是叹息，
因为你认同你参与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因为你认同你参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感谢你的爱和恩典，
多谢你的爱和恩典，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的名祈祷，
阿们，
阿们。
请观众站立，我们用唱回应诗是你永留的爱。跟住我哋系为献金祷告，慈悲仁爱嘅天父啊，感谢你再一次令到我哋嚟到你面前，嚟到敬拜你，聆听你嘅教训，使我哋每个人都得到你嘅救赎。求你都怜悯我哋每个人，等我哋嘅心灵都得到医治。我哋而家献上少少嘅金钱，求你悦纳，求你使用。我哋而家离开嘅时间，求你都保守带领我哋嘅脚步。我哋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门。跟住我哋系唱三颂，然后接受祝福。
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门。
報告的時間，請問有沒有新的朋友在我們中間？如果沒有的，今天12點半鐘仍然有午餐的，下個星期將是暑期兒童的福音營，有5歲至10歲的兒童可以歡迎參加。我們也需要在今天下午在社區顧問來到派卡來到邀請適年的小朋友來參加的，有興趣的請可以幫手和Pastor Team 來到聯絡。星期三仍然會有網上的祈禱會，而在9月8號至9月9號在這裡特別有一個呼籲的，就是說我們這個婦女的退休會是有一位叫做鄭海芳的姊妹來到帶領的，她是很有這方面的學歷的，她是一個博士，還有她在心理去諮詢的方面有很多的認識，他是專用這個聖經的based on這個聖經的教導去來到幫大家在一個心理健康上面做一個研究和諮詢的。而因為我們這次的這個婦女對修會的目的呢，是針對這個姊妹的，主要是姊妹，因為我們很多姊妹都很忙碌，生活上有很多責任和有很多壓力，很多時候我們都說女人時時都怨這樣怨那樣，這裡就是向姊妹呼籲能夠參加這個呢，是可以由這個鄭海芳姊妹的經歷裡面和她的專項來到可以對大家有個深入對福音的深入的認識，以福音為中心過一個生活，建立在姊妹之間有個更加親密屬靈的關係，能夠好像彼此有個團契，能夠達到自己知道找到自己的呼召，而服在神之中去服作某種程度的服侍。如果兄弟姊妹只是兄妹姊妹沒有兄弟有興趣的，仍然是可以，希望在7月30日之前能夠報名，是要用這個 QR code 來報名的。如果你是不知道怎樣去做的，可以聯絡小玲或者我會幫你怎樣去報名，是用國語去改解的，但是會有小組的討論，希望姊妹能夠考慮一下，如果有興趣的可以幫下幫下自己，亦都幫下你的家人，因為如果你好的話呢，我相信你的家人有家企人都會好。而如果你生命中是有一些的壓力的時間，這個的退休會亦都可以給你有些幫助的。跟住我們會是在有一個 video 是幫One Way Fellowship 一個 Pastor Chris能夠在六月錄製了一個短片，是關於新移民的英語型的一個介紹的。小玲現在可以做。
Hey friends, at CCCBA, just wanted to share with you a little bit of a report from English Camp, which we had there in the building the last 2 weeks of June. And it was the first time we've ever done that at One Voice Fellowship. But it was a great success. We had 10 days of camp. We had 12 families from Afghanistan, 4 from Azerbaijan, other families from Morocco, from Sudan, and from a number of countries i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Each day there were between 60 and 80 adults, children, and volunteers teaching English to the adults and doing games and activities with the children. And it's the kind of thing we could only do with the generosity of you all and the building that God has provided. So here's just a few photos and short video clips about the 2 weeks of ministry, and again, thank you.
Thank you.